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名叫《为什么聪明人会做蠢事》，内容中包含许多专家们是如何犯错的，还有告诉读者生活中有哪些内心偏误是我们容易踩到的。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上一次的 Podcast 我们聊到关于猫的内容，之后我就收到很多读者发给我他们家猫的照片，我看的是非常的羡慕，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猫但是目前不能养猫的一个人。然后也有一些读者发一些流浪猫的照片给我，问我要不要认养。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困难的，就当你开始养这只猫的时候，你就对它是有责任的，你可能要去远行或者是你可能要出国的时候，你都要想到这只猫要怎么去安置它，可能交给朋友啊，或者是交给宠物中心，就变成你的生活很多细节都需要把这只猫顾虑进来。所以我觉得养一只猫有时候要想的事情是蛮多的，虽然收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心都会蛮痒的，很想来偷偷养一只猫，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得冷静一点，我还是先玩别人他家的猫好了。然后这边有个很开心的消息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上礼拜五的时候收到 YouTube 寄给我的奖状。为什么会到现在才收到呢？因为我原本以为这个奖状应该是我在10万订阅的时候他就会主动联络我，然后跟我要联络资讯。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有在收听韦礼安的节目，他才发现这个奖状是需要自己去申请的。后来我就联系到 YouTube 的内部讨论团队，然后告诉他们我想要领10万的奖状。他们看完频道里面的内容之后，他们会检查里面有没有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假设没有的话他们才会寄给你。后来他们通过之后跟我要联络资讯，我寄到朋友家，然后去跟朋友拿。其实在拿到这个奖状之前我没有那么期待，但是当那个奖状我一打开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我说不上那感动是为什么，但就是我一直盯着这个奖状一直看，然后拍了好几张照片也在 Instagram 上跟大家分享了，然后我也传给很多朋友。或许这种感动就是可以让我继续做节目或者是继续做影片的动力吧，我希望啦。这是一个让我非常开心的消息，想给你们大家分享。然后我最近发现有一些朋友会问我有没有书籍可以推荐，那我最近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学习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他。那我就把告诉他答案顺便告诉你们好了。我第一本推荐是超速学习这本书，我在之前有讲过，你假设已经毕业了但是你想要学会其他专长的时候，看这本书非常适合，因为他告诉你要带有目的的去学习，而且要直接去做这件事情，会让你现在所学的东西跟你最后想学到的东西是比较接近的。可是假设你正在准备考试的话，我有推荐另外一本给他，叫做《大脑喜欢这样学》。其实它是一本我几年前看的书吧，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不让我在读书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呢？因为它里面教了很多你要如何去学习课堂里面的内容，然后你要如何休息，你怎么让睡眠时间帮助你学习。这本书我现在的印象有点模糊，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它是一本很好看的书。所以假设你正在想要买哪一本学习的书的话，这两本书我是蛮推荐的。然后说完这些生活琐事之后，我就开始讲这本书。这本书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有想过它的内容会这样编排，因为它一开始是讲智力的问题。我在读第一二章的时候我就摸不懂为什么要跟我讲那么多智力测验的事情，看到后面你才明白他前面为什么这样铺陈。因为他前面告诉你，因为社会太重视每个人的智力，所以导致智力测验刚开始的时候让很多智商高的人拥有很多教育的资源，那些智商比较普通的就无法获得这些资源。后来发现这些高智商的人不见得可以拥有比较好的成就，甚至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定。我讲一个在书中看到印象比较深刻的好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福尔摩斯系列的电影，它是关于侦探的。然后这个系列的作者他叫柯南道尔，如果用社会广义来讲他应该算是一个蛮成功蛮专业的人，可是他却因为两个小女孩的恶作剧，那张恶作剧呢就是一张照片，上面用图钉钉上两个精灵。因为柯南道尔是一个相信有神灵存在的人，所以这两个小女孩呢就想要戏弄他，没想到柯南道尔就把这张照片信以为真了。他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说这张照片就是证明 精灵曾经存在这个地球上面。如果事后你来看这件事，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夸张？作者呢，就是想要告诉读者，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这些智商很高的人，他们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不见得这么理性。例如里面还有提到一个，他是把宇宙中的暗物质提出全新理论的人。暗物质好像是一个存在宇宙中的某种特定物质，然后这位叫做保罗的人呢，他就对他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乍听之下，他应该是一个很强的人，虽然我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东西，但他就是一个蛮知名的物理学家。可是呢，他就因为沉迷网络约会，他那时候跟一个模特儿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模特儿就忽然从美国离开，跑到阿根廷去了，传讯息跟这个物理学家讲说，他漏掉一个行李，可不可以麻烦他从美国运到阿根廷。然后这个物理学家竟然没有检查，就直接把行李带上去飞机，后来在阿根廷下飞机之后，他就被警察包围了，发现他的行李里面有2公斤的毒品，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关入狱。如果他是一个平凡人，我们都觉得他这样子已经是大有问题了，可是当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物理学家的时候，我们更会怀疑，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会犯那么愚蠢的错误呢？这就代表着作者想告诉我们的，高智商不见得带来高理性，那些专家会犯的错误，我们平常人可能更会犯错。所以他就在书的中间到结尾的时候，讲了很多内心偏误的例子给我们听，然后我待会会把这些内心偏误一个一个告诉你，我也尽量的把他们表达的好懂一点，那我希望这些偏误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可以尽量去避免它。第一个要谈到的偏误，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或是比较常听到的，它叫做确认偏误。这个偏误指的是，当我们相信了某一件事情之后，只要有另外一个资讯出来反对你所知道这个讯息，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拒绝这项资讯。假设你今天不相信有外星人，可是新闻媒体一直在讲说有外星人这件事情，这时候的你就会想方设法的获取很多不可能有外星人存在的资讯来否认这项讯息。这就是确认偏误，就是我们有时候不会想去看到事情的全貌，而是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个样貌。这样的错误其实存在很多时候，例如我们在跟某个人吵架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一件事情而吵架，若这时候我们没有发现到自己的确认偏误，我们就只看到我们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它的对立面资讯我们都尽量去避免吸收它，然后我们反而去吸收更多有利于我们的资讯。这样子的错误其实发生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不太好。假设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其他解决办法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想去接触它，因为你觉得你拥有这东西已经是最好的，是最正确的。这就是确认偏误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看到事情的全貌。然后讲第二个叫做所罗门悖论。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呢？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好像在很久之前有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他因为很公正的审判而扬名立万。他最有名的一次就是有两个妓女到他的宫殿，这两个妓女都说前面这个孩子是他的。这时候所罗门做了什么决定呢？他叫手下把这个小孩子砍成两半，然后一个拿头一个拿脚这样子。因为所罗门知道，只要那个人是亲生母亲，他一定会宁愿放弃他的孩子，也不希望他的孩子被分成两段。他就因为这样的公正性，所以很多人都会从很远的地方过来问他问题。可是所罗门本身他的私人生活是非常的乱的，他有很多老婆之外，他治国也无方，后来他的继承者就是他儿子把国家弄垮了。所以所罗门悖论就是讲说，只要一个人在面对别人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采用很公正的角度，可是只要主角是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带有更多主观的意见，不能用公正的眼光去对待你手上遇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所罗门悖论。相信在你身边或者是在我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像我们朋友可能问我们说怎么挑公司，我们那时候会给他很多的条件或是门槛，然后用很公正的心态去看他挑选的公司。可是当我们自己来挑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有个人意见啊。我们虽然可能知道挑薪资好的公司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薪资给得好，通常有时候附带的条件就是你需要花更多心思，或者是需要更常加班。可是呢，在挑选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忽略这个原则。但我们告诉朋友的时候，我 我们就会告诉他千万要冷静，因为高薪资不代表是好事。这个时候在处理别人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公正很冷静，但是只要主角是自己的时候，我自己啊就无法冷静，哈哈，我们就会被自己主观意见而采用比较不好的解决办法。这是所罗门悖论告诉我们的。可是这个悖论呢，它是一个解决办法的，这套办法叫做利弊清单。书中有特别拿一个章节来讲这件事情。你现在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中间画上一条线，假设你现在遇到挑选工作的问题好了，你在这条线的左边写上这个工作带给你的优点，右边写上缺点，然后每个优缺点呢都要给到1到10分的分数。当你写完之后，你要思考2天，在这2天当中你都没有想到任何的优缺点了，这时候你要进行决定。这样子的做法呢，就能确保你看到事情的全貌。因为当我们立即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而通常你看到一件事情全部都是优点的时候，就代表你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假设你曾经迷恋过某一个人，当时的你一定会觉得对方全身都是优点，可是在一起之后，或者是时间长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缺点了。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跟决定一样，没有哪一个决定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用心去发现他的缺点跟优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他的全貌，然后用利弊清单的方式来看出这个选择要怎么进行才对。这就是要避免所罗门悖论的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因为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当时的情绪所混淆了。那既然谈到情绪，那我就直接谈到这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它讲背景情绪。背景情绪就是指说，假设你今天决定要买一只股票好了，你可能是因为今天心情很好，所以你很乐观的看待所有事情，你觉得工作做得完，你觉得今天可以准时下班，这时候的你看什么事情都很乐观，好心情可能就会导致你想去购买更多股票。但这样的好心情呢，有时候是因为你早上可能做了某些事情，让你得到很好的回响，所以让你一整天都保有好心情这件事情。但是这样子有时候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因为很多人把当下的心情当作一种直觉。像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就会说，我感觉这件事情不妙，那就是直觉告诉他的。你可能会觉得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身体特别不舒服，这也是身体告诉你的。因为书中有讲到，在我们大脑的前额皮质区的某一个区块，它是储存你的所有经验，当你眼前这件事情跟这个经验有关的时候，它就会对你身体发出讯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可直觉呢，它带一个坏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背景情绪。因为你不知道你当时的直觉背后掺杂了多少背景情绪，这样可能就会让有一些面试官，他可能因为早上很顺利，所以他下午就会很爽快的去答应应征者，然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任何应征者过来他都会摆臭脸，而且也不让他们录取。所以这样来说呢，有时候直觉是不可靠的。但是直觉呢，它要是代表着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不想要放弃直觉这件事情，因为那可能是你的个人价值所在。那这时候的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保有直觉的好处，然后又可以避免它的缺点呢？书中有谈到一个方法，就是把你当下的直觉写出来。假设你收到一个邀约的时候，可以把你当下的情绪，难过、快乐或是怀疑这些情绪把它写下来，然后你看这个心情它是来自哪里。如果难过是因为早上的事情让你现在心情有点难过，那你就要再重新审视一次这件事带给你的感觉。如果你现在觉得很快乐，是因为你收到这个邀约让你很快乐，并不是因为早上的某些事情导致你现在觉得很快乐，这样你就可以确定，哦，这样的直觉的确是来自于这件事情，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这种做法呢，就能确保你的直觉是来自于这件事情，而不是来自于其他事情，这样你就可以拥抱直觉带给你的优点，同时又能避免它带给你的缺点了。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是书中讲的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在其他书看过的方法。然后再讲下一个，下一个呢，它跟我们平常会遇到的假新闻有关系。假设有个文章，它名为长颈鹿是唯一不会跳的哺乳类动物，然后下面放了一张长颈鹿的照片，旁边又介绍了很多长颈鹿的资讯，告诉你长颈鹿在睡觉的时候会拿自己的屁股当作枕头，或是告诉你它是什么科的，什么目的，就是告诉你一些无关紧要的资讯。这样的文章呢，会比单纯的告诉你长颈鹿是唯一不会跳的哺乳类动物来得更可信。 是为什么呢？因为照片本身就让读者有个最容易想象的画面，当我们有个最容易想象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没有画面可以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中间是不是有点可疑，但照片的出现就让我们省去这个可疑了。这种错觉呢，除了用在假新闻之外，它也常常出现在减肥药的广告。假设你有去看一些电视上面会出现的药品广告，通常他们会放出很多很奇怪的图表，这些图表呢，实际上也不能代表什么事情，但它只要拿出来，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比较专业，或是某一个医学单位在讲一个新的科学报道的时候，他把大脑图拿出来，你就会觉得好像更可信，因为它就是像假新闻一样，它让你有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这样子你的可疑性就会消失了。书中讲到这点，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因为它告诉我，我们大脑是很偷懒的，只要当下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这张照片当作事实的佐证，即便这张照片什么都不是。这是我觉得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陷阱。我们在购买药品或者是在看到广告的时候，也要更加的谨慎一点。然后再讲下一个，它叫做现成偏误，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好懂。它的例子有点像是，假设最近的媒体在报道有关肺炎的疾病，这时候医院里面的医生就很容易把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判断为肺炎，因为我们大脑会去根据最近最常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来当作优先解答。所以当一个医生呢看到病情好像有点类似肺炎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提取大脑第一个答案，他就会说出这个是肺炎。这样子的错误好像也常常发生在公司里面，因为我是工程师，假设前几年敏捷开发是一个很常听到的名词，这样你就会看到很多主管在开会的时候就会拿敏捷开发这一套拿出来讲，即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这是大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也是最印象深刻的。所以现成偏误呢，它是一个阻碍创意而且会导致很多错误的偏误。既然提到公司内会发生的问题，我就来谈一个书中把它命名为功能性愚蠢。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学术，但它其实就代表我们人在群体当中就会故意装笨，因为你在会议中装笨的话，你的会议就会进行得更顺利，因为你主管如果发表一些意见，你又去反驳他的话，这个会议会很冗长。虽然这样对公司比较好，但是你只要装笨呢，你只要同意主管说的话呢，会议一下就结束了，而且你也不会被当成眼中钉。这样子的做法就是策略性的愚蠢。所以说为什么人会在群体中变笨，就是这样子。书中其实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关键性的东西，就是人在群体当中会变笨，是因为我们都去参考别人的答案。在一个实验当中，他假设有个选择题好了，假设十题，可是下一个回答者都可以看到之前的人怎么回答，这种情况下呢，会比他单独回答拿到的分数更低一点，因为我们都倾向去拿前一个人他怎么回答的，我们就可能去拿他的答案来回答。这种回答现象呢，也是在公司内经常发生的事情。只要别人说对，你很大部分可能就会说对，因为你说不对的时候，你要付出更多心力，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功能性愚蠢。我觉得这长期来讲对组织是很伤本的，因为公司请了一堆不想动头脑，因为只要一动头脑就会更多事情找到他身上。要怎么解决这种群体变笨的问题呢？书中用很多篇幅来探讨组织要推广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员工更加的愿意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但我觉得是个很长期的东西。例如他从教育面，他告诉读者，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去开启好奇心来学习，而不是跟着教纲来走。但是这样的东西要落实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其实说实在的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可以从个人做起，当你现在想学习外语的时候，假设是英文好了，你要在看一本书之前呢，你先写下你想回答的问题。这样子的做法呢，会让你在看整本书的时候，你都是带着好奇心在阅读的。那带着好奇心在阅读呢，就会激发一个东西叫做溢出效应。因为当你的好奇心被驱使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出多巴胺，然后只要分泌出这个东西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增加。所以当你带着好奇心去学习的时候，你的记忆力会增加，而且你会觉得学得比较快乐一点。这种做法呢，就可以延伸到我们进入职场之后的学习态度。 假设我们对于工作或是学习都是抱着好奇心开始做这件事情的，长久下来我们就可能不会犯功能性愚蠢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觉得这个解决办法是很长期的，并不是短时间里面你就可以马上获得解决。这本书的重点呢，都讲到这边。听到这边，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本书很生硬，但它其实不太会，因为作者用了很多反讽的语句在书里面，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作者怎么这么敢写啊？然后他提出的很多专家的故事，你也会觉得这个专家怎么做这种事情？所以你可以从故事里面学到内心的偏误，然后再学到这些偏误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它们。所以从故事里面获得工具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这本书大概接近400页，其实读得蛮开心的。不仅获得了很多故事，你获得到很多工具，甚至知道自己以后在学习东西的时候该采用哪些工具，让我们保持好奇心，然后可以开发出创造力。所以这本书我个人是蛮推荐的，只要你有耐心去看完400页，而且不要被它的书封或者是它的一二章所吓跑了，我相信这本书绝对可以给你很充实的知识。而总的来讲呢，假设你对我们的内心偏误或是对我们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抱有一些好奇心的话，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们。